就是合格之一。那么五蕴俱尽而省，就叫做众生；五蕴这个诸法而散，那么就叫做灭。所以五蕴这个，所以五蕴合合名为众生，五蕴这个别离就名为这个灭，就众之灭了。所以这个既然成为众生呢，就指这个有情众生来讲，就是五蕴合合，所以叫做众生。那么这个众生呢，或者指这个九界，甚至也指这个三乘啊，也是包含这个九三界的众生，是包含在其中。从五识来生死相续，是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真明体。这个穷呢是自穷，无始。什么叫做无始呢？这个始就是没有一个最初，因为也不知其始，因为我们在迷惑的时候啊，根本没有个起始。假使你要知道这个最初所迷，那你也就不会给他所迷了。你最初所迷而不知其迷，所以说叫这个无明，叫做无始。我们自从这个一念不觉无始以来，可以说已经是迷了，是很久很久的了。所以叫做从五十来，来一直可以说直到是今生，乃至从无始生死以来啊，直到今生，都是因为我们最初啊一念的不觉，无明的妄动，所以有这个无明而就造业，有业而就感这个苦果，在这个火业苦啊三种之中呢，生而死，死而生，生生死死，如学火人呢没有穷尽。就说在我们这个正在这个火业苦找到这个苦果之上，那么又继续的来升起这个无明戒识等烦恼，继续的来造业，那么将来必定又感到这个苦果。所以那么这一期生死已完，那么另一个生死呢又开始。所以叫做生死死而生，叫做生生死死相续的下去。那么这个相续法这就说明这个无常。所以在这个火焰苦之中呢，这正是众生的本分。尤其火焰苦散呢，那么就是说他穷也不那个有，就好比那个车轮一样，他们又开始，你看那个车轮它上下的轮子究竟以何为始呢？没有开始的处。也就如同那个日月一样，今天的日月已经下去了，明天了又开始。那么我们这一生这个已经圆满了，下一生又开始，这个穷日复始，这个上下是无这个无始，也是说明这个生死呢，它是相续而没有解断的。除非我们把这个生烦恼一断，生死一了，那么或者才还有停止的时候。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真明体，这就说明一切众生呀，从五识以来，这样的这个在这个生死苦海之中呀，而没有休止。那么他的理由所在呢，毕竟是以什么为理由呢？以什么为原因呢？就是皆由，就完全是呀，由于不知。怎么不知呢？就是从来没有认识过自己的常住真心，是不但是不知自己的常住真心，而且呢一向以来认妄，认这个虚妄而为我们这个根本，所以他才生死相续。这个不知两个字呢，就是说表明没有这个实在的智慧， 那么这个没有实在智慧的意义呢，就说我们没有明心见性，没有开悟，就是这个意思。简单说就是这个意思。假设有了这个实在的智慧，就可以照本觉的离体。我们要是明白了明心见性，那么我们就可以念念照顾我们的常住真心。所以不值得呢，就是穷来，是穷来为物，是一向任妄，所以叫做不值。这个常住真心，这正是说明我们这一年的心性，也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什么叫做常呢？那么常住真心也可以说是说明它这个名称啊。所谓常，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三思而不能切，所以叫做常。也就是说明这个生住一年的四相而不能改变。就是三相不切，四相不改，所以叫做常。因为我们在那个心性里也的确是如此啊。住，也就是说明这个十相五相的离体，它穷来也没有动过，穷来也没有生过，所以叫做住。这个真，就说明我们在那个心性啊，它穷来没有这个虚伪，没有这个妄想。所以叫做真。行，就说行为万法之体，它一切诸法的唯心所造，唯心所现，心是诸法之体，所以叫做常住真心。那么我们这一念心性呢，它这个意义的确是如此。所以那个六祖大师开悟以后，那么他就讲，何其自性是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质具足，何其自性能生万法呢？那么就是有这种的意义，这个常住真心。性净明体这一句呢，是解释它这个意义。因为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啊，它根本就是清净的，所以它叫一尘不染，是一法也不立，所以叫做性净。性明呢，就是说我们这一念的心性，它是由己而造，由造呢而还造己，由己而起这个智慧之造，由智慧之造呢还造这个本质之体，所以叫做这个性明。体就是记住以上这三种的意义，就叫做体。也就是说此体呢穷来无染，是穷来不混，所以就叫做性净明体。那么也有其他的地方解释这个常住真心的，也就是说这个殊胸三际就叫做常，横遍十方就叫做住，那么无为无妄，所以叫做真，那么当体绝代，所以就叫做性。那么我们这一类的心性本质啊是理无染，理过绝非，所以叫做净。我们这一类的心性啊，本质无魂无意，是灵敏洞察，所以叫做明。那么这一类的心性本质无染，本质无魂，具足以上这个意义呢，就叫做体，叫做性净明体。有主妄想，思想不真，不由人转。那么既然以上我们不能够了解了悟我们的常住真心性净明体，所以在以下呢就运用这个虚妄之法了。这个妄想是虚妄的想象。怎么叫做虚妄想象呢？就是也这个外尘这个五尘之境落在一地之中，那么它只是一个虚妄的象征，那么我们就在我们一地之中呢，就想它这个虚妄的象征，所以叫做虚妄。那么我们平常日用之心呢，也的确是如此。你看我们见到任何一物，那么每一物它具这个十尘相位处，落到我们一地之中呢，就叫做法尘。那么见到每一个人，那么这一个人呢，他也具着十尘相位处，那么落到我们一地之中呢，也就是法尘。 我们就在我们一地中一天起来这么打这个妄想，这种物件是好是坏，这一个人是好是坏，这一件事情是好是坏，那么我们一应之中呢，也的确就是这样。所以说用主妄想，那么既然用主妄想，那么你想不了转于生死，那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所以此想不真，那么这种虚妄的想象啊，它不是真实的，而且呢，这种虚妄的想象它也不是我们的常住真心，因此故有轮转。所以呢，随顺这个虚妄想象，随顺这个生灭之法，那么你不流转于生死，又有何种方法呢？这故有是轮转。那么这个入主妄想，那么在这个本经中也讲，这个十类众生呀，每一类的众生呀，就每一个众生，可以说八万四千的众生呢，每一个众生呢，都有八万这个尘劳这个虚妄之心，可以说这个妄想的是太多了。说无穷无尽，平常所讲这个妄想就如同那草一样，你看那个草是无穷无尽的，我们这个妄想呢也是无穷无尽。那么每一法都具着这五种的妄想，那么世界之法这也多少了？所以说用主妄想，那么这个妄想虽然多，但是在这个教理之中归纳起来呢，又不出于三种。哪三种呢？就是这个戒识的妄想、尘沙的妄想、无明的妄想。所以那么这个如意大师里边也有这个解释啊，就是说这个三界的众生呢，都是应用这个戒识的妄想，那么我们这个戒识会的妄想而不真，所以就有这个同居度啊，这个分断生死。那么二乘的众生呢，他是应用这个尘沙这个妄想，那么尘沙的妄想不真，所以就有方便土的这个便于生死。那么菩萨呢，应用这个无明的妄想，那么这个无明妄想也不真，所以就有这个十报庄严土这个便于的生死。那么我们九法的众生呢，完全都是用这个虚妄不真、戒识尘沙无明的妄想，所以流传在这个九界之中呀，而受这个分断的生死，而受这个别离的生死之苦，所以叫做故有是轮转。那么在这个一大师这个解释上面讲，这个有二种的生死，第一分断的生死，第二这个别离的生死。第一这个分断生死，什么叫做分断生死呢？这个分是一份子，你好像我有我的一份子四大，你有你的一份子四大。断就一个段落，我有我的几十年生死，你有你的几十年生死，是每一个人的都是如此。你有你的一份子四大，一份子这个一段落的这个生死，那么彼此呢都是如此。所以古代讲呀，这个生死从神有，离神何处逃呢？离开我们这个身体，生死到什么地方去找啊？那么这种意义呢，就按这个分断生死来解释的。啊，一份子的四大，一段落的生死，叫做分断的生死。那么这一段生死呢，唯独是以这个六识及前六识贪嗔痴的三毒而为它的根本，所以叫唯独就在这个同居这个三界之中。那么第二种这个别异的生死，这个别异生死有两种啊。这个二乘圣者的生命语言界，他的别异生死呢，因为他不能够断无明，他正在这个无明之中，那么在这个无明之中念念的生住一灭，念念的不停，是千变改矣，所以叫做这个别异生死。那么菩萨的别异生死呢，是属于唯心，也就不同了。所以二乘的是这个别异生死，同于这个方便有一度；菩萨的别异生死呢， 就同以这个十报五掌来读。那么菩萨的辩义生死是什么理？是什么理由呢？就是这个位位的切别，位位的改移。你好像这个是处住，处住这个位置，那么他占一品无名，正一品这个发生。那么他到了第二住呢，那么处住这个生死啊，无名的生死已经灭除，所以这个就叫做别离的生死。那么到了第二位一样，还是到由第二位进入第三位，乃至这个十地等都是如此。所以这个菩萨的别离生死呢，是按他这个位置而来说，这个别离生死是位位的切别，位位的改移，这个别离生死。那么这是同意这个啊十报无障碍土的菩萨别离生死。那么在这个，所以说这个六度妄想其实不真，故有这个轮转。那么在这个藕益大师呀，他解释这三句文的话，就说这个六度妄想其实不真，故有轮转。那么他也有个解释法，那么在那个后边。那么各位同学，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把它好这一段文下边，你可以好好的看一看啊。是不是有种妄想呢？就是说，不知我们这个心的形体，它这个常住之意，所以就用这个无名的妄想。那么不知我们这个心心性之体，这个性境之意呢，就用这个尘沙的妄想。不知我们这一类心性这个这个姓名之意呢，所以就用这个借识的妄想。那么这个迷了这个常住真心，所以就起这个无明的妄想。那么这个无明的妄想不真，那么迷了这个性境之意呢，就为这个尘沙妄想，所以这个尘沙的妄想不真。迷了这个姓名之意，就借这个就以这个借识的妄想，所以这个借识的妄想也不真。说故有流转，那么以这个无名尘沙的妄想，就是流转这个别异的生死；以这个借识这个无名妄想呢，就流转这个分别的生死。那么正是我们下边所刚才我们所解释这个分别的生死和这个别异的生死这个意义。所以叫做这个慈相不真，是故有是流转的意义。那么在这个下边这一段文呢，藕益大师这个前边这里这几句话，那么我这里大概的说一说啊。你看这个注解上的最初说，讲以破妄学真，故邪以一口道破。那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正是啊，佛讲要破除恶难尊者这个虚妄执着之心，来跟他学法这个常住真心之意，邪以他一口道破。什么叫做一口道破呢？就是说这个常住真心心性明体，这是成佛的根本。用住妄想持相不真，故有流转，这是成为众生的根本，就一口一个道破。那么你不是想要成法，想要成佛吗？那么你就要认识你这个常住真心，你就要反过来，不要再运用这个妄想。你要仍然运用这个妄想的话，那么成佛就无分。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就一口给他道破，把这个真妄二名的根本呢，给它分别的清清楚楚，让你自己去学之去。所以这个叫做一口给它道破。那么就下面解释这个生死啊，这个分别生死、别离生死两种生死啊。那么今天讲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了，因为下面这一段的文还很长，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就好了。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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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如今已也，无上菩提真发明心，应当自心求我所问，十方如来同以道故，出离生死，皆以之心。心也之故，
如是乃至终始地位，终结永无，诸为其相。那么刚才所念的这一课是属于行二确修之道，那么前边那一课呢是属于这个四义常解释常行，那么这一课呢正是确修之道。这个确就是劝勉，也就是鼓励他的意思。那么劝勉鼓励葛亮尊者呢，要他要修学这个之道，之道就是知行是道场，所以能够成办一切大事。那么想要欲成无上菩提，那么如果不以这个知行，就不能够成办啊、哦。所以说经上讲，知行是道场，能办事故。有的这个知行是道场呢，就是说我们在行中啊，不要有这个违者愚痴这个不知之相。如果要用这个攀也虚妄之心，那么这个说法的业语呢，就不一定是这个知心了。所以佛劝勉阿难尊者，你想要修学佛法，就一心就一定要以这个知心是道场。这个知心呢，也就是等于这个起心论中所讲的直下正念真如，那么也就是禅宗所说的直下成道。如果你能够直下成道，那么就心中就没有弯曲；如果不能够直下成道，那么一意之不堪，那么其中呢就有这个不正之相了。说如今欲也无上菩提真法明心，那么这三句话呢，这正是佛愿定阿难尊者说请佛说法的这个意义。因为阿难尊者请佛给他说法，说什么法呢？就是他想要成无上菩提，想要修学三种这个约定的止观，那么想要这个修学约定止观的下手方便，所以佛就暗定他说：“你呀、啊，说你就是指这个阿难。那么你现在心中意愿想要是也求这个诸佛的无上菩提，想要求取诸佛的无上菩提，那么这个也求呢，就是要了解。”求取呢就是要修学，那么了解也就是那个最初方便，那么修学求取也就是这个三种约定止观，所以叫如今意也是无上菩提真法明性。那么你想要求取无上菩提修学约定止观，那必须要是真真实实的法明，你自己的呀、啊、本心本性，也就是指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切众生的心性。如果你自己不能够发明真正的了解，也就是普通所讲是明心见性的话，那你就没有办法修学有点止观，也没有办法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叫做真发明性，就是说明这个真诚的佛性，你必须要确实的了解。这个明呢，就是有这个实质的智慧；这个性呢，就是指我们的心性，必须有这个心性之中而发出这个实质智慧，怀疑实质的智慧而照料本质的离体，这样子终结要距离一段的修学，就是修学这个有缘机会，也就是修学这个戒定慧。
所以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有因才能够有果。应当之心是超过所问。那么你想要啊成就这一件大事的话，那么这是一件大事，可以说成佛的大事，也是了生脱死的大事。那么你就呢应当要执行成佛所问，这个应就是应当啊。那么你应当啊以这个正直之心，也就是说直下正念你这个本觉离体，也就是直下正念真如。那么你也要直下成道，如果你不能够直下成道的话，那么你终结有了其他的不正的思维，那么你就不能够直接的了道。那么佛这两句话呢，就是说现在啊你要最初是研究，那么我问你什么，你就要以这个直也直以直心回答。所以说应当直心是求我所问，就求就求对，就回答我所问你的事，你就根据这个事实，根据你这个理由，那么你回答。有只是有，无只是无，那么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要以你自己这个本心之中啊来直接的回答，不要拿其他这个事，拿其他这个事项完完全全的解释，就是应当执行求我所问。所以在这个古代啊这个修学这个佛道，那么像甚至于在那个禅宗的门下，他要你是直下成道。如果我这一句话讲出来，你直下的回观自省，那么直下成道就可以，以一直不可。那么你纵然一思维一分别一嫉妒，那已经落于这个前六识了，那就不是你的真心了。那么这佛这一段的问额难，就是劝勉额难呢，也就是这个意思。十方如来同一道故，出离生死皆以执行。那么前边呢是佛劝勉他，那么下边呢就拿十方诸佛如来来证明要应当以这个执行成佛所问。就是那个释迦牟尼佛在同我来讲，是不但是我要劝你啊，那么你是修学无上的菩提，要以执行答我成佛所问。那么乃至过去呀、十方三世一切的诸佛如来，那么他们怎么样成就的无上菩提呢？就是有因呢，修这个圆顿止观呢。那么想要修学圆顿止观，就了解了修学圆顿止观下手的方便呢，所以他们才那个成就无上菩提。所以叫做同一道故，没有哪一个诸佛不是如此，没有哪一个诸佛不是如此成就的。所以叫做同一道故，同是以此一道而处理这个生死，这个生死呢，指的果上来讲，那么有果就必须要断因，所以诸佛呀、他都是以此执行，直下正念真如，执行成长自行，所以他才能够断除五住的生死，了脱二种的生死。那么有因自有果，所以叫做同一道故处理生死。那么他们正在处理生死，究竟以什么而处理的呢？是戒意之心。那么这一句话是完全是不论哪一位佛都是如此，皆以这个之心，就是之下正念真如，都是如此而这个了脱五住的生死，处理二种的了脱五住的烦恼，处理二种的生死的，没有哪一个佛不是这样。那么既然过去诸佛都是如此，所以我现在劝你呢也要这样。为什么我要劝你这样的呢？因为你想要成就诸佛的无上菩提啊。那么诸佛是如是，那么你岂能够 不同的，所以说皆已是执行的。那么在这个经文中讲啊，是执行是道场能办事故。那么办什么事呢？就是办理我们了生死的大事，成就无上菩提的大事。那么这样就一定要去执行。那么究竟怎么样叫做执行呢？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一念现起这个心性之中，如果它有就是有，无就是无，是就是是，非就是非，不可以离开我们这一念心性，它的这个是非有无而去随便的这个求学，那就不是属于执行的。所以偶遇大师讲，那么前三教藏通别语，藏通别这三教的修行呢，都是有这个完全执行，唯有这个圆教呢，它就直下成等，也就是正直念直下，那么以这个实觉的智慧直接来关照自己的这个本真灵体。那么在这个中间呢，不可以有一点这个完全指向，假设有一点这个完全指向，这个魔呢它就是趁虚而入，那么你这个它就会破坏你这个道力，那么不但是不进，而且就有退，还还需要有退，所以要皆以执行。行也之故，如是乃至终始地位终结，永无诸伪之相。那么就说出这个理由来。那么前面那一段是佛却免额呢，那么刚才说解释这一段是拿十方三世诸佛来做证明，那么下面这一段呢是解释这个理由，为什么要以执行呢？是行也之故。假设你现在要研究这个无上菩提啊，那么我每问你的一句一句的言语或者一个这个礼仪这个义理，那么你都需要以这个知也知矣知行的来回答我，叫做行也之故。那么因为行这个以这个所说的话，它是内外相应，也就是行口相应。那么这个也是代表什么呢？就是代表我们的口业，这个口业就代表我们这个眼耳鼻三身的五根，行就是代表我们的一根。那么也可以说，你心里的有什么事，那么口里边直说，那么这样子呢叫做知也知矣。那么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言语就是心内之声，那么心它本来没有这么什么声音的，就是用这个言语而代表我们心内这个旨意，所以那个言语之故，那么把你这个心内这个意义就表达出来了。假设言语上面有完全，那么就不能够表达你这个心意，那么佛呢也就没有办法对付，所以叫做行也之故。行以口要响应，要是内外一致，那么这样子即因有因有果，因果呢也且可以入，所以叫做行也之故。如是，这个如是呢就是指法指此了。如是是什么呢？是指前边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是如此。那么这个如是两个字呢也指这个下边，如是乃至任何一佛呢都是要来，就是终始地位终结永无诸伪之相。前边是指十方三世一切诸佛，那么下边的就指每一位佛呢都是如此。所以说就是如是他们研究的十种、了解的十种、观后的十种乃至究竟证如的十种。那么这个乃至两个字呢，也就是说超量的意思啊，那么就是超量这个感会地，那么超量这个乃至妙觉 啊，其实这个始终两个字呢，就包含这个发心之始乃至成佛为终。那么这总结这个地位呢，就只是说明这个五十五位的真菩提路，所以就不能够代表这个妙觉，也不代表这个感会地。那么总结只有这个实信、实住、实恒、实回向、实地，这就是个五十个位置，再加上这个四加恒和这个等觉，所以叫做五十五位的真菩提路。那么这个穷始，这个始是指什么呢？就指这个大开圆灯解之后，也就穷这个明智即佛，也就是普通所讲的明心见性之后，那么这样就才叫做开始啊，来修学佛道。总是总什么呢？总以这个究竟无上这个妙觉之果，叫做究竟即佛。那么总结呢，要经过这个，要经过这个，明智即佛、观恒即佛、相识即佛、分证即佛，乃至才能够到这个究竟即佛。所以只说一个始，只说一个总，那么总结呢就撂过去了。这个地位，这个地位呢，那么就指的这五十五个位置上是每一个位。任何一位呢，都有它的因，都有它的果。那么有因之果，就像那处住，有处住之因，也有处住之果。那么在这个穷实之中，这个因果的地位之中啊，其间呢，不可以有任何一念这个委屈之相，就是委者，那么完全不知之相。你就好像我们有这个处住的位置吧，那么最初是住，那么乃至这个处住的圆满，那么总结修行用功，怎么样用功法呢？就是应用我们这个实者的智慧来照料我们这个本觉的离体，每一位每一位都是如此。那么因为每一位每一位都是如此呢，他才能够破一品无明，正一分法身。假设这在每一个位置之中，这一位之中，那么你总结有了这个委屈之相，那么这个魔呢，它是趁虚而入，那么它就会破坏你这一个位置啊，使你不能够求因之果，就有所障碍了。那么就既然被魔所障碍，那么不但是不能进，而且有退堕的可能，有退堕的危险。所以在这个总结呢，是指着每一个位置来讲。这位位之间呢，是永远不可以有这个违者、曲折、不知之相，都是要执行正念，这个真如的本体。那么也就是禅宗所讲的是直下成道，以义之不开。那么这一段文呢，就是说把这个是释迦世尊呢，是劝勉汝南尊者要修学这个直道。那么这一段这个直道这个意义啊，其实呢就是让汝南尊者呢要放弃这个攀缘的九本的意思，也就是目的是研究穷究这个道理，它这个根本的来源、根本的意义必定是如何。那么这样的才叫做真法明心。那么这也就是说明那个禅宗里面所讲叫做明心见，一定要用这种话头来参透自己这个本心本性，那么那才叫做真正的叫真法明心。普通我们这样的研究，那只不过是根据经文集中啊有这么一点了解。所以这个真法明性呢，是的的确确要了解自己的心性的本体究竟是个什么道理。那么你真正能够了解明性见性的话，才能够如法的修这个圆定之观，有这个圆定之观，有戒定慧之引，才能够成就无上菩提之果。那么这个诸佛无上菩提之果虽然是佛所证的，但是呢也的的确确是这个我们一切众生 本来具有的这个本觉离体。所以诸佛所证的是证的什么呢？就是证的这个本觉的离体，这如来藏妙的如性。那么众生所迷的是迷的什么呢？还是迷的这个自性。但是因为一切众生在禅，所以这个法身呢就隐伏了。那么诸佛出禅呢，所以就叫做法了。那么现在阿难尊者他这个心意之中想要称性而发明自己这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必须要这个彻底的那么究竟的来研究一番，必定要了解此性，这是心性，所以叫做这个必须要是知性，这个知性就是知下成道，知性正念真如。所以实相名字终之究竟，终结了就五十五位的真菩提路，所以有这个位位它这个前尘不同，而因果呢决定是以这个实相，也就是说以这个实觉的智慧而照本觉的离体。那么也可以说只是啊这个知心两个字呢，将这个楞严这个大定的种子啊可以说是活盘的传出。阿难，我今问汝，当汝发心也以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虽为外乱？阿难八佛也，世尊，汝是外乱，用我心目有目观见如来圣相，心生外乱，故我发心越是生死。那么这一段呢是属于这个更三广破七番妄句之中啊这一课了啊、嗯、一共那么一共这个广破七番妄句呢一共分为七课，第一课正破内句，第二课转破句界外，三转破句切根，四破转句界内，五破转句随生，六破转句终结，七破转句无着。那么一共呢有这么七课，那么现在在这七课之中呢是属于这个第一课，第一课呢这是属于这个啊除正破内啊即内，这个正破即内呢就是正实点的破除阿难尊者他知道他这一念心呀是在他这个身体之内，就记得他这个虚妄分别之心在他这个身体之内。那么在这一课之中呢一共又分为五段啊，第一段除整体业心，第二段明义降伏，三迭起内执，四四写定名，五正破分类。那么在这五课之中呢现在是属于这个第一课除整体业心，这个整体业心之中呢这个整是整问，也就是整求的意思，是整求阿难尊者，是整问阿难尊者。那么你究竟你这一念虚妄分别的业因之心是毕竟在何处呢？这就问他。那么这一段之中呢正是这个意思，要问他这个业因之心你毕竟在什么地方。阿难，我今问汝啊，当汝发心也以如来三十二相将何所见，虽为外乱？那么这一段呢正是佛呀来问他，那么也正是这个佛写的暗定这个阿难尊者前面回答佛的这种言语，写的暗定他。那么前面你不是回答我吗？写的把他这个言语给他暗定，那么然后他却没有这个反悔的这个机会。这个阿难就是佛，那么称一声阿难，说我今问汝啊，是我现在要来问一问你， 当如法心也以如来三十二相。那么你前面你同我讲，因为你发心出家而做沙门，那么你发心毕竟是怎么发的，怎么样的心呢？为什么是发心出家呢？也那么因为你也念介于这个如来的三十二相，就是说圣妙殊解形体应成也如琉璃，那么你希望达到如来的三十二相，所以呢这发心出家。那么这个如来的三十二相，这是属于所界的，这所界的境界。那么这个如来三十二相这个所界的境界呢，它是有生有灭的。怎么好？怎么说呢？你就好像这个佛，那么他也记着这个色声香味触，那么这五层的境界。那么你把佛的这个色声香味触这五层的境界，然后攀越之后落在你这个异地之中，那么你再来思维分别推求嫉妒。你认为佛的三十二相好，那么一切众生呢没有这样的功德，所以你才要发心出家，想要求取这个三十二相啊。但是这个所见的境界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呀，这个三十二相是归我所有，以你恶来呢没有关系。这三十二相是我自己所修成的，以你恶难。